信号一样，那有到一个地方你就停住了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很多良心的声音就告诉我们要停了，你不能再下去。电视够了，看新闻这么多就够了，上网到这地方就够了，你看这是良心做的。但是你看很多的年轻就是根本不管良心的，所以你只要看他怎么良，他受不受良心的支配，你看他在那里过马路的时候他听不听这个交通的指挥，你就看得出来这个基础他在主面的情形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这是良心的工作，但另一面呢，不要忘记慢慢慢慢的就借着我们的直觉，那就是恩高的教训，那慢慢就叫我们明白神的旨意。那明白神的旨意，你才知道神对我们说话不光是音乐。当然你看见你叫歌中之歌当然是音乐，怎么不是音乐呢？但是很多人只停留在什么音乐的享受里面，他不知道说背后神的话是有要求的。人若要跟从我，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？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？像盖恩夫人一样，他什么人都可以欺负他，有一天连他的佣人都要起来欺负他，他过不去。难道说如果今天这个佣人欺负主人的话，那主人还要背十字架吗？主人当然很快就把他吃掉了。但是不，圣灵就对甘恩夫人说，这是为你定做的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我们里面的直觉就是叫我们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圣灵常常借着直觉，借着他的话叫我们明白他的旨意，说这个是为你定做的。你的丈夫是最好的，你的妻子是最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明白神的旨意以后，你当然就顺服神的旨意，当然你就起来行走，就起来走义路，你很自然的就活在生命的光中。所以雅各一开始你仔细来看，就给我们看这个人怎么样活在交通里面，这个人怎么样跟从良心的感觉，还这个人怎么样接受直觉的引导，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，然后又怎么样顺服神的旨意，又怎么样回应神的旨意。所以讲到幔内生活的种种，通通在第一章里面。所以第一章呢是整个雅各书里面的基础。如果你把第一章拿掉了，你就忘记了为什么神给我们雅各书。因为雅各书给我们看见乃是至圣所灵的故事，是幔内的故事，乃是在我们灵的深处与主交通的时候整个的故事。所以很自然，这里你讲了对话，对不对？讲到所罗门跟苏拉妹的对话。那么大家知道所罗门什么意思呢？所罗门就是平安王的意思。那么苏拉妹呢，大家听听看，所罗门苏拉妹苏拉妹所罗门，念得快一点的话就是一样的。原来的希伯来原文是一个字，不过是不同的字根，一个是阳性的，一个是阴性，但是一个意思。所以所罗门是平安王，苏拉密是平安后，皇后的后。所以自从主的宝血接近了我们以后，我们里面有赦罪的平安，然后主也把他的平安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就变成了苏拉密。明白了？那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整本的雅各书就是给我们看苏拉密跟所罗门中间的对话。所以如果我们来到至圣所，不要忘记是有内容的，不是没有声音是你听不见的声音，看不见不是没有光，是因为那个光是在能见的光谱之外。但要记得整个幔内的生活，整个奥秘派真正活在主面的生活是非常非常丰富的，是需要用圣经的一卷书来形容它的。弟兄姊妹，我觉得很可惜，很多人读了很多奥秘派东西，很多人读了盖恩夫人的东西，读别的东西，不要忘记一直不知道说到底的基础应该怎么做的。在灵的深处，今天如果在深处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，那原来呢很清楚，是雅各 书这里可以告诉我们。所以从第一章到第八章，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话，神很多很多的启示，很多话要说的。所以这次呢，我想我们可以用这几堂的时间，我们靠主的恩典，我们大概的给弟兄姊妹点一下。那么我再说，这一次呢，我们不是一节一节的去查它，不是，因为大家起码大家都知道，倪弟兄曾经在杭州，那么就带着一批同工，那么在一同呢就查了这个各种之歌，所以我想大家手中一定有这本书的。所以如果你要看一节一节的解释，那么看那本书就可以了。但是这一次呢，主，我们愿意的话，我们希望能把那个整个启示的重点能够提醒弟兄姊妹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这个和智慧屋跟智慧画是怎么样的连在一起。那英卓是在这样的一个上下文底下，所以我们才知道，今天你要解释雅各书，你要知道是指着曼美的生活。所以这个如果这样的话呢，你读的时候，我想就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清楚。好，所以我想我们现在稍微大概的把第一章稍微看一下。第二节呢到第四节是一段很清楚，这一段就是讲到交通，很清楚的，就是说在我们灵的功能里面有一部分是交通。然后呢从第五节到第六节，那就是良心。从第七节呢一直到第十一节，那就是直觉。所以讲到灵的功能的时候，是有这三方面，所以是很丰富的。有的人以为说只讲了与主交通，其实良心是其中的功用，还有呢就直觉是其中的功能。好，那么我们先来看前面这一部分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。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啊，我们普通读这段圣经都是我们来做中心的，但大家要记得，既然是苏拉密跟所罗门的对话，那不要忘记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你的世界里面不是只有你一个人，今天不是有一个你爱主的。如果主今天吸引你的话，是为着带着更多的人，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。为什么今天教会很少人快跑跟随主？因为主没有吸引你。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要说主啊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苏拉米尼不止一个。不要以为说你是全世界最爱主的，历史历代有多少人爱主？从旧约就有一般人就等候弥赛亚来，就等候这位比所罗门更大的。所以要记得，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不能从我们出发，要从整个历史来出发。历史有千千万万的苏拉密，他们的祷告就是我们的祷告，明白吗？所以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，你知道就有一般的人是等候主回来，等候弥赛亚来的。所以其中有谁呢？像约瑟一样，像玛利亚一样，其中有像主耶稣的门徒一样，还有施洗约翰，你知道还有像撒加利亚，还有像伊丽莎白，这些人通通是他们都等候，包括那些牧羊人，你看见牧羊人也是牧羊人，他们等候主来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历史历代在旧约，他们借着先知书知道说弥赛亚要来，而弥赛亚是什么呢？就是万国所盼望的，就是我们的主，就是那位比所罗门更大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天我们主降生在伯利恒，但是还没有降生以前，你看在旧约，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很多的人就是旧约的那些得胜者，旧约剩下的百姓，他们为什么回耶路撒冷？他们可以留在巴比伦呢，但如果他们停留在巴比伦，如果耶路撒冷荒凉，如果伯利恒荒凉，那我们要问救恩怎么诞生的。所以有一些人总得要做傻瓜，有的人他们回来不知不觉的为着弥赛亚要降生而回来的。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，在旧约里面老早就有一班苏拉密等候什么？等候弥赛亚来，明白吗？ 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们怎么说？愿他用口与我亲嘴。什么意思？因为四百年，好多好久好久，你看旷野没有人声，好久好久神不说话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，道就是话，而这个道就是神口中的话。但神口中的话最大的表示是他的儿子。什么时候他的儿子来到地上，就代表神说话了，是借着我们的主对我们说话了。所以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就是什么很清楚的一件事，就是他们巴不得有一天神的话，神所要说的话，就是那个人道成肉身的道，口里的道能够早一日的来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我们的主还没有降生，你看见已经有苏拉密，就像我们一样的，我们现在是在后，他们在前，他们是往前看，我们是往回头看。但有一件事是全天下苏拉密的心声就一个，当时他们等候弥赛亚回来，我们现在也等候着，所以那个心情是同样的心情。所以要记得，每次你读到苏拉密，你不能只想到你自己，你要想到说这个祷告，一开始的祷告就是所有苏拉密的祷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用他用口与我亲嘴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已经不在外缘，我们有一个生活乃是与主亲近的生活。所以很简单来说，亲我，这是一开始的话，等一等说吸引我，然后最后才说告诉我。你明白吗？你如果读从第一章很清楚的，这个第一节呢是亲我，第二节是亲我，第四节呢吸引我，到了第七节呢，我心所爱的，求你告诉我。这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慢烈的生活。所以一面我们觉得我们足有距离，什么叫亲嘴呢？亲嘴就告诉我们那是个零距离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离开主有多远？最后一次你什么时候认罪的，你就知道你离开主有多远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说，来到至圣所就证明说我们已经不在外缘。你记不记得当时所有在女院的人，他们唱说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善，何等美，他们以为离开神很近，还是离开神十万八千里。所以要记得，什么时候我们的不再干渴的呢？乃是我们与主零距离的时候。我们怎么可能跟主零距离的？我们是罪叫我们离开主十万八千里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我们与主近到不能够再近，亲到不能够再亲。那个生活是个亲密的生活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与主零距离，我们能有这样的祷告，这不是十字架为我们所完成的吗？今天我们能来到至圣所，来心灵的圣。